大家平安啊，我们很高兴哈、啊，很高兴可以因为这样子的方式，还可以有这种条件可以聚在一起。然后我知道你们这几天应该都是比较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哈、啊，那我们还可以有这个意愿哈、啊，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第一段时间还是一样哈、啊，我们继续我们的灵修。那我说过，基本上我们的灵修的主轴是用启示录。那我们上次呢，就提到这个启示录的第21章那里我们谈到说这个得胜的，因为我们从得胜的开始谈哈，到一个地步呢，到最后呢，我们会在新天新地那里所聚集的呢，就是得胜者哈。那么在那里呢，我们上次的那个经节就是得胜的必承受这一些为业，他可以，他本来就有那个资格，之后他可以领受，可以接受了哈。然后后面说，神说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子民，做我的儿子哈。那这个做呢，在我们中文里面呢，哈，就是很简单，就是好像就是一个位份。但是呢，如果你从圣经里面的话，它有那个成为的意思，成为就是它有一个过程，哈，就变成为这样的，就好像在一个本来不是，然后到是的当中会有一个过程，哈，他要做我的子民，做我的儿子，好，基本上是做我的儿子，这是神在启示录21章第7节所宣告的，哈，然后。希伯来书12章3节是上次的了哈，我就稍微衔接一下，提到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的会所共聚的总会，就是在那里聚集在一起，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啊，这个让我们非常的欣慰，也让我们很期待哈。那些被成全的义人，他有特定的一些人会在那个总会那个地方，也就是在神审判最终的时候。那对于不是神的儿女的人，这个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很不希望看到的局面。可是对于一个我们有确据有把握成为神儿女的人，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然后当我们在跟他日常生活，我们依靠他来提供给我们，我们每一天期待因为父神的缘故，我们期待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去饶恕免了人家的债，因为我们享受的神饶恕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哈，这种关系呀，所以对我们来讲，那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也是让我们期待的。就像约翰说到最后一章，我们会慢慢往22章读挪哈，到22章的时候，约翰说：“主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哈，好，那个快来的期待，我想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局面，这个那么行恶的人啊，这么的邪恶哈，主啊，你赶快来吧，赶快来把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哈，而是我竟然可以在这样一个被成全的这样一个不管是新郎的婚宴，或者是跟大家被诚意的这些义民，神的儿女要全部总会好的要会在一起，在那里我有份，可以讲说有份哈，这是一个实在是不能形容的那种，一方面是荣誉，一方面呢是那种天大的喜乐哈。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被成全的局面的时候，我们上次提到三首诗歌，在天上有三首一定会一直唱的诗歌，第一首就是关于摩西的歌，那种可颂可畏的神，他们唱出那个敬畏他的歌哈。那当然也包括他是创造者，然后羔羊的歌是救赎者，就是他去给我们救恩，没有他的话 没有主的话，我们根本就不要谈这个什么新天新地啊，还有这边现在的这个喜乐平安啊，那然后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但是创造者，是拯救者，他是圣者。好，那么今天我们要集中在这个新歌，也就是那一首我们跟主之间单独所谱出来的一首彼此的。我这样讲希望你能了解，就像雅歌讲的那种情的歌，爱的情的歌，有一份那个大水不能淹没的这样的一个爱在那里，非常强烈的火不能熄灭的这样的爱，使得我们可以从心里面唱出一首全然的爱跟情的歌，而且是属于我跟他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故事。那么今天我就要集中在这个我们被成全的人所唱出来的这首歌是怎么样谱出来的。那我们就要把这个诗篇第96篇从这里面来稍微了解一下。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提到那个唱的没有人能学的歌，他说是一首新歌。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诗篇里面有预言到，也不是只有诗篇，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其实是在这个大卫要把约柜迎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提到这首诗。所以这首诗是被放在我们的诗篇里面第96篇。好，那我们就请帮我把诗篇96篇不长。我们就这样把它过一次，我们把它念过一次。也大家一起用心里面来领受这首诗篇，再次的来把它献给神。好吗？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万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
好，谢谢。这首歌是在93到100之间到99了，那99号在这个当中呢，是专门是颂赞一位王的歌就是属于一个对于君王的颂赞的歌。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预言，就是一个预示到，或者是好像先知的一个预告以后的景况。那你就看到这样的一首诗歌呢，跟我们在启示录第21章那里看到的景况，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落实，那个时候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预告在这里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个96篇呢，它有一个背景，96篇是从那个历代志上16章出来的那我们就不看这个历代志上16章，因为它基本上是一样的内容。那它的前提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一章呢？因为大卫要把耶和华的约柜把它带回到耶和华应该去的自己的家的地方，他的帐幕 哈，那那个时候呢，就要把它落定在耶路撒冷。哈，那本来他是在示罗，在约书亚的时候，在示罗就成为他们的这个祭司的一个总，好像一个总部这样哈。但是呢，当他把他带回来的时候，不是从示罗带回来，我们可以说神的约柜回家了。在这个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呢，大卫就由圣灵的感动写出这样的一个诗篇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篇里面呢提到你们，那你们的话当然那个时候从大卫的角度是在讲犹太人，那我们来看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属于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一群人好，又谈到全地，又谈到列国，又谈到万民。你可以知道说，这里所讲的大卫以他的领域，大卫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讲，耶和华神只有是他们的，只有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知道他们是神的选民。怎么会有这个万民列国？那记得吗？21章我们提到列国把荣耀在这个新的新天新地里面呢就归给神。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预言性的一个诗歌，但是如何达到这样子却跟我们现在每一个圣民，每一个神的儿女或每一个神的子民的目前现在的天天呢、每一天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景况，我们每天怎么过日子是连在一起的。我希望我们体会到，当我们谈到我们的神的时候，他不是高高在上，好像然后呢遥不可及的哈，他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就在这个大自然里面。所以这里面有什么天啊、地啊、海啊，都会有，在这几章里面都会提到哈，列国啦，哈，各种民啦、田中所有的都要欢乐、那基本上为什么欢乐呢？因为神的荣耀还有神的这个尊大被显出来了。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刚才念的最后一节，神的审判，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为什么审判对犹太人那么的兴奋呢？我谈过了哈，犹太人谈到审判一定会跟那个拯救救赎放在一起。那基本上这篇诗篇的之所以把神显得那么的宽，那么的大，那么的阔，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这个诗篇有这样的一个神的大、神的阔的场景，但是它里面怎么样使这样的一个神的这个尊大，被这么的十足的、丰丰富富的，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包括情感，包括内涵，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这个诗篇里面是非常实在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在整个宇宙，整个他所创造的一切几乎都在一起唱这一首赞美他的歌。那么这几里面最重要的是他的儿女的对于他救恩的一个敬拜。当有一天我们被神成全之后，也就是我们被神拯救救赎，这个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我们全然的爱跟全然的感恩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成全，这样子也是要成全到启示录第21章我们上次所看的一个场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背景是大卫要把这个把它引回，要把它引回，把那个约柜引回。那么约柜对 对于大卫是什么意思呢？啊，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上的十三章的话，好，我让我找一下，我刚才印出来，我一下刚才没有拿到哈。历代志上的十三章那里有跟我们提到哈，提到说为什么他要把他赢回来？他告诉他们的领导跟那领袖们哈，告诉他们那些长老哈，那些人，那时候已经没有其他的，没有约书亚，没有这些以前的前辈了哈。那他打扫罗也已经死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开始一个盛世，开始他的那个国家啊、版图啊各方面的神都开始在扩展这个国家，这个以色列国的哈，从大卫的这个宝座、这个王座上面应该有的一些权啊、一些事啊哈，还有他的整个的一个丰盛哈、一个兴旺哈。那圣经上提到一句话，我刚才找到那个经节，我现在一下子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太多圣经了哈。好，我就凭着我印象讲哈，那里面有一句话说，因为神跟他的同在哈，因为大卫很在乎神跟他的同在，所以呢，神就使他凡事处处都得胜。所以大卫是一个非常在意有没有神在一起的人。那当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之前有一个很类似的，就是摩西。那摩西呢，在出埃及那里33章那里哈，他曾经有一个跟神的对话哈，他跟神说，如果你不去我就不去，如果你不去的话我就不领百姓进去哈，只有因为你跟我一起去，我才有这种热情，我才有这种信心，可以带着这一群刚硬的百姓，那时候已经很刚硬了哈，然后呢，只是因为你有应许，所以我才愿意这样做，但是一定要你跟我一起去。所以这个神跟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信仰，就在早期一开始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以至于呢，他就让他们造了一个约柜。那么这个约柜呢，就一个代表，一个好像一个象征，如果有神的同在，那么就会有得胜，有神的同在就会有这种确据，有神的同在就会有神的荣耀，只要有神的荣耀其他的都没有问题，这是他们的一个信念。好，他们对约柜有这种信念，他们跟这个约要他们制造约柜的神有没有这样的关系不一定，但是他们对这个约柜有这种宗教性的一个信念，所以他们有很多规定，好，要怎么样扛约柜，要怎么样，他们知道。好，那等一下我们会在最后那一段的地方，我们会再回来讲这个约柜的这个他是怎么样回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回到我们的这个诗篇，在这个诗篇里面呢，基本上呢，神是那个被赞美、被尊崇、被高举的那一位王，那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而且呢，他说他来了，不是我们上去，是他来了，啊，他到我们中间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使得这个诗篇那么的丰富、那么的美，是因为里面有他所救赎的子民，是他全然的爱，用他的儿子的生命所换来、买赎回来这些子民，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来敬拜他。那么这样的子民被成全之后，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啊，那第一个特点，他以救恩为大，他很在意救恩，他很感念救恩，啊，这个是很明显的，啊，在诗篇40篇里面有提到，啊，他因为喜悦这个救恩，啊，记得，啊，我一直在提醒说，启示录的那个场景不是那一天发生，是我们今天 就要有一个好像一个演练一样，或者是一个那天是一个成全，今天是一个影像在这里。我们不能想说，哎，等到我死后，等到我见主了，以后就变成这样，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创始，有一个成终的一个过程。好，那就在这样的一个被成全当中，他的子民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对于那个救恩的感念，对于救恩的感恩，对于救恩的触动，几乎不能不表达的，好，以至于呢，就因为这个救恩呢，使耶和华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怎么样，使万民列国都知道了。因为我们知道啊，当这个以色列要进入耶利哥的时候，事实上四周的人都已经看到耶和华怎么样带他们经过红海，这些神迹他们都听说了。好，即使他们有很多他们的偶像，他们拜的一些异教的这些就是他们讲的他们的神明了哈，但是呢，耶和华的名声是传到很广，只要他们那个时候有概念的那个世界多大，就传到多大了。好，那我不晓得大卫写这个诗篇说是那个列国是不是只有在旁边那些迦南地那几个王哈，但是我相信不是，这是一个预言，一个预告，整个全世界全人类都要在他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第一个，对于救恩的心里面的触动，对于救恩的感恩，对于救恩带给我们的喜乐，怪不得大卫说，求你给我救恩之乐。不晓得我们是不是天天都有这样的对救恩的一种心灵的一种感触在那里。如果你去注意看到第四十篇也提到我记得好像因为我刚才找了几个经节我印出来，结果我一下子就找没有找到我就凭着印象讲一下。第二点我们注意一下，这个诗篇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基本上在这里提到的是他的圣名应当怎么样。刚才有一节应当用什么样，有没有人有印象？
用圣洁的装饰。
用圣洁的装饰，诗篇里面常常提到用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如果在这里敬拜神的这一群人很热闹，哎呀，有诗歌，有乐器，然后呢，非常的激昂，那他们在万民的面前所表达出来的，不是一个圣洁的生命的话，我不晓得这个场景会成为怎，你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是一个成全后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全貌在这里。那在这个地方呢，一定会有他的子民的那个义民的那个圣洁的美丽，圣洁是美丽，在原文里面圣洁是美丽，圣洁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所以特别的显眼，圣洁是全然的干净，全然的洁净，是光明的。所以在这个敬拜里面，在这个把神已经到了举到一个最高最大最阔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时候，这一群他的百姓一定是应当是用圣洁的装饰，用圣洁的行为，在刚才那一篇叫做装，用圣洁的后面有一个行为的，用这样的来荣耀他，来敬拜他。那基本上呢，这样的一个敬拜里面呢，有个很重要的，就是把我们亏欠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等于说，神以前不是这样子被敬拜的，神以前不是这样子被看的，而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所救赎的子民，因为他们对于救恩的这种感动，这种感念，这种感谢，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神就把它摆在一个让人家都看得见， 列邦列国万民都看得见的，而且都一起加进来，包括天，包括地，包括田野，都加进来赞美的。你可以想象那种声音，那种热情，哈，这是我们有一天要被成全的。那现在呢？其实大卫的时候就已经进入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啊，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开始了。哈，他一开始的话，他的心是合神心意，他什么都要想要问神。那么当初他要把这个。他要把这个啊约柜带回去的时候呢，如果往以前历代志上的13章，应该13章那里哈，那他呢基本上呢，他跟他的这些领袖们说呢，扫的时候哈，到现在呢约柜都不在，好，从等一下我们就看他是怎么会不在了哈，那我们呢扫罗不在了，然后约柜也不在了哈，那我们要把他带回来，要把他带回家，好让我们可以求问他。有两个，倒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想要知道神心意的人。没有约柜的时候，他也在祷告，他也在求神的心意。可是因为这个，刚才我提过了，这个约柜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那个纪念性，那个象征性，是非常神圣。是神所命定的，好，因为他跟摩西说，我就跟你在约柜的地方见面，等于说他们的约会是在这里，所以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神同在、神显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物，好，所以大卫虽然心里面靠近神，那个时候还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还要献祭啊，齁。但是呢他呢即使他跟神的心，我们知道他很敬畏神，他不杀扫罗齁。然后他别人不管跟他怎么讲，他都有他自己的对神的一个敬畏，或者是要寻求神，以神的想法是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他要寻求的。所以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约柜带回来就名副其实了。好，我跟神寻求是我心里的事情，可是这个一回来，我是一个国王，全民一个国家就在这里，有一个实据在这里，就好像很落实了。哎呀，终于神啊，你跟我们在一起了。你知道他以色列人一开始在旷野里面有没有靠着他，他走他们才能走。好，然后云柱火柱，然后过约旦河也是，约柜停他就停，约柜走就走，绕耶利科城也是约柜。所以对他们太重要了，但是等一下我们要来思考，这么重要的是神所设立的约柜，还有神所赐福的圣殿，后来容许所罗门帮他建殿，神竟然也容许约柜不见了，现在不见了，不管什么传说还没有落实，还没有据实，圣殿也没了。所以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活的神，当然他不是住在约柜里面了，他不需要住在约柜里面，他不需要住在人所造的这个殿里面，但是这么神圣，对于人这么重要的代表神的同在跟荣耀的这样的信物，是怎么样被毁的，怎么样会这样丢掉的。但是大卫他非常注重，所以后来也是他的想法要帮神盖圣殿，是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住那么好的宫殿，他觉得怎么可以让神就在这个帐约柜在帐，那时候他约柜就等于神的同在嘛，在帐幕里面。第二点，他说带回来好让我们献祭，他就是要敬拜，就是要献平安祭，要感恩，他要感恩，就好像见物如见人了，见物如见神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这首诗的一个大前提，大卫要把那个约柜迎回去。其实当他迎回来的前面有一段故事，我们下次才要讲，下次才要把这个重点放在那一段。 要迎回来之前也发生了一件事情，以至于 这个约柜竟然会留在外面20年之久。好，那现在呢，我们再稍微再回到这一篇诗篇一下。好，这篇诗篇不是用我的口用我的文词来表达的，就像诗篇23篇，你如果找一个这个朗诵家来念的话，他会念得很好听。你如果找一个文学家来念的话，他会念得非常有境界。如果你找一个领袖来念的话，他会念得很雄壮，因为到最后呢，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中，永永远远。到最后你会发现，找一个牧者来念，找一个牧羊的来念，也就是大卫自己写的这一首诗篇23篇，他是最生动的啦。那我们当我们把这首歌很多人把它谱出来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有没有？很多人用这个歌词来写歌，而且都会唱得非常的热络，会唱得非常热闹。但是要把这首歌真的唱到天上的场景的话，一定要具备像这首诗歌里面大卫的心一样，他的心跟神的心是靠在一起的，他的心是为了要顺服神的心意，他的心知道什么叫做救恩之乐，因为他曾经犯过罪，曾经被赦免过，所以他说那个过被赦免罪过的人是何等的有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本身我求神帮助我，我知道我还没有到那个可以就是心啊口啊真的到一个地步呢，我当然愿意很用心的来唱这首诗歌，我当然愿意非常有热情的把它表达，用我的能表达的来表达这首诗歌里面的对神的这种敬意。可是我认为我的生命还没有到被神成全到可以来展现这种诗歌里面神的伟大、神的圣洁还有神的公义。我再强调两点，就是这里面所讲的，一个是我们对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感念，对救恩的一个，就像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讲这句话不是在损他自己，他是在告诉我们神的救恩多么的奇妙。当我们对于救恩有这样的一个天天不说都不行，天天都是感恩。我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他这样讲，他说很多人会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甚至抱怨什么，抱怨说哎呀，我们教会就只有我在传福音，他们都不去，就只有我去。那个传道人说，光是想到我是那个可以传福音的人，我是那一个经历过福音可以传福音的人，我就感恩不尽了。是何等的一个荣幸，何等的荣耀，可以传扬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欣赏这首诗歌，在诵读这首诗歌，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记得我们需要进入这个有这个位分，有这个资格可以把神放在一个最大最宽最神圣的地方，是我们来唱，是我们来传，是我们来敬拜这一位神。几乎可以这样说，在启示录第21章的地方呢，我们成为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最主要的不管是在唱啊，在赞美啊，还有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成为很重要的这里面的一个因素在那里。 我不能说是主角，其实对神来看，我们应该我们是主角。没有我们的话，他还是神，他还是伟大的神，他还是创造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来让他伟大。但是因为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生命的经历，有我们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这样的被他的奇妙的作为，就像创造从无到有，从死的可以复活这样的一个创造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每一天所做的一切，使得神在那个新天新地他的帐幕里面呢，就得回了所有的荣耀。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先来祷告，那我们再进入弟兄要给我们接下去的上次课题的一些他的心得哈。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求你的灵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撑开我们的心，来领受你那个长阔高深的爱，还有无比的拯救的恩惠。虽然不能明白，可是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真真实实，是可圈可点的。想到我们自己的过去，到我们的现在，还有期待我们的未来，哦主，我们的心里面却要，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时候新天新地里面，就像大卫那个时候迎回你的约柜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心，雀跃的心。而且不是只有我自己，只有我们一起，还有全地，还有列国，还有万邦，还有万民。天父，谢谢你让我们有份，让我们不是只有活在今天，让我们活在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在期待你的成全，我们在期待那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跟你永远的在一起的这样的永恒。帮助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心灵被你融化，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领受你更多的爱，更多的情。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赐福也帮助谭弟兄他等一下要分享的。我们这样祷告，谢谢你让我们属于你，成为你的儿女，称你为阿爸父，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上次提到就是得地在到了那个耶利根之后呢，几个战士，然后呢以色列人要上去得地之后还分地那么得地分地之后还有一个尾巴的事情，今天他要跟我们谈到，就是等于说还有没有得的未得之地，然后还有没有赶出去的民那是怎么回事。那以后我们会再回到那个士师记来继续谈这个成全的这个历程
本来呢，因为上周我们上上周我们学习完之后，当时那个师母是给我们一个课题，是说思考在得地与分地之间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当时看到这两个课题的时候，那个我自己我是对应我自己这20多年的一个信仰历程，看是怎么样子可以跟它有一个结合。首先当看到得地的时候，我当时想到的就是我那个以色列人他们是去得迦南地，而神其实在我的，包括我也可以说我们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需要让我们去得的。但是呢，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个东西理解并不那么正确，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师母的时候，那个不是第一次见，是第二次见，第二次见师母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09年还是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认为的得地就是我需要在我的职场上，我需要在工作当中，我在家庭里边，我要去承担那些可能我自己本来那个时候承担不了的我想我要去得那些地。但是呢，事与愿违，因为那次师母有劝过我，只是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听得进去，我仍旧认为那些是我要去得的地。所以呢，我大概付了多少年的努力，从08年到10年， 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一直在拼命的求，拼命的求。好，然后呢，到了仿佛我得到了那些东西之后，好，我又开始觉得，诶，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我自己应得的，是我自己努力而得的？这呢，又与我们在分地当中看到以色列人的态度那个有一些吻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正好在上周思考的时候，我就把它做了一些那个小的汇总。第一呢，就是我想分享一下关于得地这边。在得地那个时候的话，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自己哈，就是他会忽略一个，就是得地的前提到底是什么。在最开始的时候，神并没有说你要去负担起一个家庭，因为那个时候我想着那个我要，因为我太太那个就是她本身她在工作上她不太喜欢上班嘛哈，然后我就想，我说那家庭我要兼顾起来，然后她的父母那个时候呢是收入各方面比较微薄，我想啊，那我要把他们的生活也肩负起来。好，再加上我母亲这边，当时我才刚刚出大学两三年，好，那么我认为我要去做那些事情，那才叫得地。包括呢，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拼命的参加那个教会里边的各项侍奉，好，然后不论是敬拜领诗歌也好，好，或者是说在教会里边的活动中频频的去努力也好，好，我认为那些叫得地。但其实哈，那个时候我忽略了一点，就是得地是有前提的。因为得地的前提是应许，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活在神给我的应许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经节可以跟大家一起简单的回顾一下。因为说到得地是从亚伯拉罕出乌尔开始，然后到那个大卫所罗门他们把疆域扩到最大，那么神对亚伯拉罕以撒他们是有应许的，分别在那个就是创世纪的15章18节，那是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的那个那一个经节。好，那么其次就是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到去到迦南地这个过程当中，对两位领袖有应许，一位是摩西，一位是约书亚。好，对那个摩西的应许是三章出埃及记的3章12节。好，神说必定与他同在啊，从埃及出来之后会在这山上侍奉他，这是打发摩西的证据。对约书亚的证据是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然后到了大卫这个地方，那么神的应许就更为的明确，在历代志上17章11节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也必坚定他的国。那么由此可知，以色列得到的这些东西或他经历的这些东西，包括那个我们现在所那个学习的就是成全，那他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神的给到我们的应许，这是前提。在没有这个应许，或者在不理解或没有活在这个应许里面的时候，我想我是不具有得地的这个资格的。这是我那个就是回顾我自己的经历当中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得地的底气。因为其实哈，那个我在回转，有一些回转还没有彻底回转的时候，大概是在16年、15年、16年了，因为中间又有很多那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呢，就是神清楚的让我知道说我应该要怎么样的得地，我要做什么，不是去得什么外面的，而是我在家里面，我跟太太的婚姻需要重建。这个事情呢，也是师母陪伴我们一路走到了这里。他知道在那个就是前些年，因为自己在工作上有一些顺风得意，有一些那个就是我非常的轻看我的妻子，好，然后呢在整个婚姻里面我们也没有荣耀神。所以在那个16年我们在参加婚姻辅导的时候，神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那个这叫命令，也是我应做的本分，就是你需要重建婚姻，在婚姻当中享受神所赐的婚姻并且荣耀神。好，但是呢在那个时候我其实真的没什么底气，因为是应该那么说嘛，就是从07年结婚到那个时候哈，已经过了大概都9年时间了。好，那已经基本上都是活成怨偶的那种状态。在那个时候你说让我去重建婚姻，重新能够回归到神在加密山上设立的爱情的那种感觉，我当时真的不信，因为我没有那个底气。 但是呢，在我们的那个婚姻当中，我的太太她是首先回转的一个，她没有管我是否开始回转，我有没有按照那个做，然后呢，她就开始先回转，她先开始来修复婚姻的关系。在一个她被伤害的比较深的时候，她先向我道歉，然后来主动的修复关系。事后呢，其实我在拟定这一条的时候，我也在跟她沟通，就是她当时的那个心态就是她信，因为这是神的命令，那是我们两个共同在婚姻辅导里边得到的那个意向和命令，那么她愿意信，她觉得这个是她可得的。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好，那么又有几处经节确实也是鼓舞我比较深的，因为刚才我们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约书亚、大卫，好，同样那里有应许，这个地方就有他们信的回馈，正我太太也是这样子在回馈，就亚伯拉罕他是出乌尔献以撒作为他信耶和华的回馈，以撒是在饥荒里面他信神的应许不用去埃及，而大卫是更怎么说呢，他就是更不容易，他对神的信真的是非常让我们那个就是就应该敬佩的。哦，这是漏了一个雅各，雅各的应许是他相信神的应许要那个立他为大家大族，所以他最开始在亚伯渡口的时候是把自己安排在最后面，但是呢经过了那一夜之后，他把自己放在了最前面去见以扫。同样呢，他在埃及寿终正寝却仍然相信神会带全族去迦南得地为业啊，所以他让那个约瑟在他摸着他大腿发誓，最终呢他们也回到那里去。摩西和约书亚的信就是他们相信神的应许和同在，终此一生也没有后退胆怯。虽然摩西有过那个就是受亏损的时候，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在神所让他领的那条路去得地的这条路上后退胆怯。约书亚也是。那么这对我和我太太我们的鼓舞就是，确确实实就是你按着神所应许的那条路去走去得地，那么一定有神所预备的那个好的光景在后面。正如我们现在婚姻终于恢复到了那个不错的一个状态，当然我们还在继续努力的恢复当中。对于大卫的信的话，那么在里面有几个都是他比较经典的事件。他相信神的大能，不靠车不靠马，所以他可以孤身轻装的去挑战哥利亚。然后他信神的命定，所以呢即便他能够有机会也不会下手去害扫罗，因为他知道神所应许所高立的，那么按照神的时间走。第三是他信神的应许，在希伯伦他可以耐心等候那七年。好，他信神的心意，所以到亚沙龙他的儿子反叛他的时候，他即便跟约押一起拥兵了，也没有想着去反攻亚沙龙，而是直接就那个逃走。所以我在想，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的所有这些先贤，他们能够去得到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去得地，那么是基于他们对神的信。另外呢，就是当我们知道了得地的前提和底气之后，我想得地在我们很多，尤其在我很多的时候感觉好像是有困难的，因为似乎我把那个就是得地的秘诀给忘了，因为神其实是赐给到我们得地的秘诀的，就是什么，就是秘诀就是仰望，没有自己的私意的主张，没有私意的敬拜，没有自表谦卑，没有苦待己身，唯一的就是单单仰望神，因为仰望神，信他走他要的那条路，不加上自己的筹算和那种算计，这是我们得地的秘诀，也是我应该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纠葛，一直到这两三年开始，最准确的说，最大的翻转是从今年开始啊。那么总结起来，确实就是仰望神的时候，我就能够在得地为业的这条路上，但一旦我是开始要相信自己，那我一定会走岔路。得地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亚伯拉罕有颠沛流离，摩西有漂泊的四十年，大卫有东躲西藏的那个就是十多年，他们的眼光在神的身上，神会帮他们得地，不靠自己，而我在很多时候基本上是靠自己，觉得自己有聪明，自己有智慧，自己有能力，自己可以判断。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也有几处经节是对我非常有那个鼓舞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是希伯来书的6章15节，就是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十七节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写明他的旨意不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好，还有一处呢，是雅各书的一章三到四节，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神为我们成就的。好，上面说到的呢，是我关于得地的一些那个就是思考和分享。好，接下来呢就是分地。因为当我的第一个我认为分地的阶段，就是我的工作好开始稳定，收入开始不错，然后在那个整个社会在教会里边呢，好也有了一些名称名声，或者是说有一些 title。 好，在这个时候那可能就开始也会有一些问题。第一呢，就是对于分地的态度，分地因为那个产业来到了，产业来到了，我想要去得那产业。我记得这个师母是知道的，我们在2005年成立的迦南小组，在2007年的那个 DTC 营会之后，好，那么大家都有意向哈，想要去那个就是建立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小组已经大概有个50来个人左右了。好，那么因为算是里边的元老嘛哈，然后在那个时候，有几位好吧，那个就开始想着，好，那么我们现在去把那个执事哈，或者把这些东西分一分。好，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已经开始有那么一些不那么好的苗头。就是我们对于分地的态度开始不太正确。好，在这个情况下的话，有几个算是我们正好在查考的那个约书亚记里边我们可以拿来做印证的。第一呢，就是在里边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我们当时在做那个时候的做在教会里边那个要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准备充分，我们准备的蛮潦草的，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支派，就是以自己的眼光为可信。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当时在学三课嘛，一个是基督里的人生，一个是新造的人，一个是我与教会。其实从那个时候的我们几位那个元老到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把这个课题学明白了的。即便到如今，我们也只是在那个稍微有一些明白，然后我们再继续的那个就是深化嘛。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却觉得我们就可以去服侍众人，我们就可以那个就是去做那个传道的事情啊。那么是以我们自己的眼光为可信。正如其实神是让大家过河，但是他们这两个半支派是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所以他们就不要过河了。啊，这个是指在民数记的32章第5节。我们在很多时候，我在想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我觉得这个方式挺好，那么神的命令，神所应许的东西也许排第二序，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好，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情况，这就是在我们教会包括我自己的那个就是婚姻也好，走到了一个境况下，那么我们大概率就是以自己的舒适为标准。这里呢，除了在经节上我们可以看的是约书亚记18章第3节，他们对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单言不得要到几时呢？其实神给到我们，先说我自己，神给到我的应许很清楚。第一，那么就是要重建婚姻，但是我一直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直到3年前才开始真正的那个就是在婚姻里面回转。然后神让我在事业上要力求圣洁，不要靠自己让自己的聪明，然后呢我依旧是那个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然后一直到那个也是到那个准确的来说就是在那个今年年初才开始彻底的不靠自己，好，然后去那个相信神。在教会里面的话，神明明是那个就是让我们当时需要去多关怀，多去储备自己，但是呢我也好，然后包括还有其他的几位弟兄，我们其实真的都在自己的那个就是舒适圈里边就拖拖拉拉拖拖拉拉，以至于我们教会当时其实发展的很快，但是呢因为我们的那个不去单言，因为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准备去建造教会，所以很多人从那个里边流失。这也是 我们因为以自己的舒适为标准，忽略了神让我们去分地的那个就是态度，好，以至于我们也受了亏损。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在分地的里面，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人，就是犹大支派的那个就是加勒，他确确实实是没有以他的眼见为标准，按眼见来说他80了，应该都是享受退休生活的那么一个状态。那么以难度来说，如果他要去靠舒适圈的话，他也可以就在平地去选一块那个就是地方，我相信因为不会有人不给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是以神的应许为念，所以他相信神必将那个就是山地地方给他，那是非常难打的一个地方。所以在约书亚记14:12里边可以看到，就是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赐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高大的那个就是巨人，宽大坚固的城。然后呢，他说你也曾先见了，那么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结果他就真的去做成了这件事情。他的给到我的就是正好跟前面两个不一样。第一，他没有以那个自己的眼界为标准，他只以神的应许为标准，他没有以舒适圈为标准，而是神所命定的为他的那个就是标准。还有一位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在分地的时候，没有，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他要去主动征进喧嚷去说，因为我是领袖，我要多得怎么样子的。因为到19:49是以色列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才在他们中间将地给到那个就是约书亚，相当于他是在最后作为领袖，他是在最后的时候好才被动的得到了一块那个就是地，好，那么作为他自己的那个产业。而在我的生活和在我的那个就是整个的教会的侍奉的过程中，我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有了这种就是功劳或者有了一些果效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呀，我要那个这个事情是我的，是属于我的，好，那么我要去争，我要去那个就是这个功劳是我的，你不能抢。好，然后当我们在那个工作当中，神扩张我境界的时候，我没有战战兢兢的俯伏在神面前说感谢主，我是不配的，而是说这就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是那一个征进喧嚷的。而在这个地方，约书亚那个看到约书亚的这个行为之后，他的这个态度之后，对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或者说一个警醒。好，那么说完了态度，其实后来我又在思考，那么分地这个事情是结束了吗？其实没有，因为在经文上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有他们分而未得之地。这个呢，主要是在约书亚记的13:1-5，我就不去念，大家就可以看一下，他们其实有大块的地未得。而对于我们而言的话，那我们是否也有那个就是神明明应许我们，神让我们去做，但是我们也没有去做的？在我这个地方是有的，就是我在教会里边，我仍旧需要跟很多以前的那个肢体我所得罪的，我要去修复关系，但依旧我现在还没有敢踏出这一步。因为我可能有的时候我在团契里边的话，我有一点，我不应该说叫社恐哈，但是就是跟大家在团契里边的时候，我其实很极少去那个发言。包括这一次师母说让我分享，因为我其实在可能16年之后吧，我极少在就是大家面前去分享什么。好，因为可能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实在团契当中没有这种跟大家的互动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说神让我要去，包括那个教会现在有那个波阿斯团契，好，然后我们也把我拉进去，但是呢我就是在线上跟他们聊聊哈，或者怎么样，线下的聚会我也一次没有去，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我也一直在跟神祷告，也求那个就是神来改变我。好，当然也请弟兄姐妹可以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踏出去得那未折得之地。还有呢，就是在事业上全然的依靠，不再依靠自己一丁点的小聪明。现在呢确实可能80-90%真的就是依靠，但是总还剩了那10%，就是有的事情的时候，哎，想我想要来拿一个主意。好，在婚姻里边呢，也是当那个就是跟妻子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偶尔总会窜出来那么一两下轻视的这种就是心态，所以这些都是我的未得之地。好，那么在我那个就是以色列人进入之后，他们也有没有赶出之名 好，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在约书亚记的23:12-13。那么没有赶出之民最终成为了他们的那个基建，成为了他们的网络。那么在我自己的身上也是一样的，我有很多的那些就是习惯惯性的那个就是肉体上的惯性，这些东西是需要去更改的，是需要去变化的。例如我刚才所说的，我在那个我曾经在工作上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哈，因为做出了一些在神的恩赐下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我觉得那是我的，所以我轻视那些不如我的。那其实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我在我这个地方仿佛就变成我自己的。那么这个骄傲的种子是我的没有感触之名啊。那么在我这个地方，所以我那么多年跟老板的相处都是以善始以恶终。最开始哎，老板觉得哎，这个小伙不错，干事情又那个很好怎么样，但到最后呢就会发现哎，这个小伙好像看不起我。是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挺骄傲的，我经历了多位老板，但是到最后的话都是因为这个骄傲，我们的关系那个就是变得很差。好，这是我没有感触之名之一。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在那个就是团契上的懒惰，这个也是我自己需要那个，因为在之前的话哈，我基本上是不会参加这种8点左右的这种团契的，因为一般来说就是睡懒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持续了很多年，所以我基本上可能都是参加那种中午的或者晚上的。好，一旦是需要早起的，包括营会我都已经有很多次没有参加，因为就是太晚睡太早起，哎，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但其实这份懈怠也是我没有感触之名。好，当然现在那个开始 OK 了，可以参加这种早起的，但我仍旧还有需要去感触之名在我自己的这个身，在我的肉体之中。把得地和分地那个就是我当时思考了一下之后哈，我就开始拟定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其实当时只是给我自己的，就是我是否真的明白谁领我到这个地方，领我到这家公司，领我到这个家里，领我到这个团契，领我到这群人这里。那么我在这里要做什么？我在这个地方真的要得什么？我是真的是我想要得的是神想要我得的吗？这点上的时候，我当时拟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那个耶稣基督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在想彼得的那个耶稣基督所说的得人如得鱼是在最之后教会的那个就是建立哈，然后整个哈，然后彼得作为教会的领袖开始建立起来。但是我如果是我在当时的话想到的第一个得人如得鱼就是哇，这个鱼是可以卖钱的啊。那么我真真正正的那个时候关心的恐怕还是财力。所以这是我自己需要时刻警醒的，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要得的是神所要让我得的吗？我是奉神的命去得地得人，还是奉自己的命？我所做的与所得的这个初衷是否契合？另外呢，就是如果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无助与疲累，那么问题在哪里？在这一点上的话，像刚才我所分享的那些过程当中，比方我在工作当中，我就非常很沮丧。我说我这么拼命，这么努力，做出了这么多超过业界那个就是这种均值的东西，为什么就是工作之上这么不顺？在那个就是家庭里边啊，我觉得我自己，我觉得我付出了很多，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问题就在于，第一，我没有得神所要让我得的；第二呢，神给我的应许，我一直单言，我没有去得的信心。啊，第二个呢，就是我是否觉得我所得的果效财富顺遂是我应得的？因为这个在我这种有骄傲的人身上是很容易就被那个就是肉体激发出来的。但我那么说嘛，就是我最那个夸张的时候，就是当我在圣爱堂我那个时候领诗歌的时候哈，因为确实是神给了那个就是唱诗和敬拜的恩赐，在那个时候可以有很好的现场果效。在那个时候我站在台上嘴里还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心里的骄傲就已经油然而生了，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真的是 OK 的。包括这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工作顺利的积累了一些财富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真的是自己的心完全是目高于顶，然后对自己身边的人，不论是教会的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好，都是觉得反正不敢说不屑一顾哈，但是也觉得就不过尔尔。然后呢那个时候用钱 很大方，用谭颖的话说，那个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给岳父岳母会置办很多东西，不论是他们穿的戴的或者手机啊那些啊，包括车这些我都会去做。但是呢神那个就是神提醒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关系并不好，很紧张，然后谭颖告诉我，他说你仿佛是在打发他们一样，用钱打发他们一样。好，那个时候我不明白，后来我才明白，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些财富是我的啊，我拿着我的财富来，不敢说赏赐吧，就是来那个赠予你们，那是我那个时候真实的心态。所以非常感谢主，还让我有机会可以回头现在跟他们重新建立关系。我们现在关系能够建立在那个他妈妈能够愿意跟到我们去教会，真的是很感谢神，很感谢神。好，然后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就像上次我刚才分享我第二次见圣母的时候，我急迫祷告，我就想要一个结果，就是说我要一份很好的工作，我要更充足的收入，以至于我能够达成这么多的那个就是目的哈，去做这么多的那个事情。我急迫的想要，认为这是神应该给我的，所以我为之努力了三年，但是神依旧没有给我。后面是神真的是怜悯我，好，然后同时呢让我确确实实看到了我的那个难处，好，让我一步一步走出来，当然同时也在赐福，让我的工作也那个越来越 OK。 但是那两年的时候我压根都不明白，我认为那就是神该给我的。然后呢我也在时常问自己，我有没有用自己的眼目代替神的命定，并且给自己充足的理由说服那是神的恩赐。这点上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太那个了，就是我去换工作也好，或者我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好，我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理由，包括去滥用各种的经节，因为尤其是我妻子不同意的时候说服他，我说这是神的命定，这是我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啊，并且我认为，哎，你看我如今能够有这个机会，那就是神的恩赐。这其实是当时非常非常愚蠢的那个地方。当然现在我也把这个问题经常的摆在面前，避免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又靠着自己。所以现在很感谢主，就是目前那个就是雅欣他有一个事情想让我去那个就是协助他，但到如今我说我不敢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我在祷告，我要求神的一个那个的回应和那个旨意，我才能够那个，我说不然的话，如果出于我自己的，那一定会有那个亏损。好，那么在分地的时候，就是刚才你在有去得产业的时候，得基业的时候，你在教会里边得到那些大家的称赞和那些时候，或者是我在教会有一度去，就是我们现在山上之城教会去参加诗班服事，然后去帮他们默记那个歌谱，然后同时呢也带领大家一起去那个就是在诗班的灵修，在那个时候开始有一些果效的时候，哎，就觉得自己劳苦功高，觉得哎呀这个教会完全那个就是缺了我不行啊，就是这个诗班要缺了我就得垮了，那是我当时的自己的那种愚蠢的想法。好，但后来神就让我知道，因为有些事情嘛，我当时就那个远离了一段时间教会，教会仍旧在，好，然后那个就是得救的人仍旧有加增，好，诗班仍旧还是在那个就是侍奉神，我对神而言并没有那么不可或缺的作用，我看我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了，所以也感谢主让我真的认清这一点。那到现在因为回转了之后，好像有更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可以去那个就是参与服事。那我更需要提醒自己，我并不是那个 special 的，我只是神所愿意用的一个仅仅的一个卑微的器皿而已。哎，那就是我当时在第三个问题里一定是我就在想，我们在得地和分地的时候有没有不尽人意的那个就是情况。在这个情况下的话，那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的侍奉也好，团契也好，总是有起点正确，中途变卦，结局不堪的经历。为什么造成这个结果？刚才我分享的是我自己的情况，因为如果在我们当中也有类似的情况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可以下来祷告思考，因为造成这个结果的一定是我们的眼光、认知和信心出了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算是因为今天说要分享，我把它加进来的，就是对于大家我们可以以此来共勉，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光景里是否还有未得之计，神让我们要去得的我们没有去得，神让我们去做的我们没有去做，神让我们去传的我们没有去传。那么在我们自己的身体肉体里面，在我们自己固有的那些观念里面，有没有未足之名，有没有那些需要被清理出去的，反正在我这里有，而且神让我看得越来越清晰。那么我感谢主，借着祷告，借着团契，借着那个就是不断的灵修， 那么神，我相信神会让我得那应得之地，也帮我逐出那可逐之名。好，最后的话想用这一句经文作为我们的这一次分享的结束，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共勉，就是诗篇68篇第28节，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神啊，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正好呢，因为我们这个课题也是成全，我相信神所赐的他必定成全。好的，那今天我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好的，谢谢哈。当我邀请他分享的时候呢，以我了解的他，我们算是很亲的了哈，虽然没有常常联络，偶尔才联系哈，但是我知道如果他跟他是的是的哈，他如果没有跟我联系，表示他很好哈，就是哈。那当我请他分享的时候，他一下就答应的时候，我知道那是出于神啊。所以他刚才提过，他其实不是很喜欢跟在别人面前大谈特谈的哈，所以谢谢你今天的这样的算是肺腑之言哈。我觉得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在他们要把百姓放下，把他们的羊放下的时候，都有一番肺腑之言哈。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刚才他提到说呢，他从觉得自己的骄傲，然后到觉得说自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什么好特别的哈。那我要这样说哈，我们不要太极端哈，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可是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很独特的，我们没有什么很卓越的，好像跟人家比起来怎么样，不是这样。但是呢，在神的眼中的每一个你，每一个我，我们的名字在记在神的册上，还有我们人生的这个蓝图，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就帮我们计划好的，用很多的意念，很宝贵的意念帮我们设计的蓝图，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用心良苦要成全的这样的他的儿女哈。从刚才他所谈的有一个概念，如果他愿意在神，在基督里面，他真的要在基督里面要按着神的话去生活的话，他可能需要舍下一些他本来有的，然后可能要去做一些他本来不做的。所以我今天要问你一个问题，有神的同在，对于旧约，我们从刚才谈到这个大卫迎着神的约柜，是代表他要神的同在，摩西跟神说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我不做啊，表示他们认为神的同在很重要，有神的同在就有神的荣耀，有神的荣耀有什么不能得胜的，其实神的同在就是得胜的确据。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当神跟你同在的时候，你认为都是很顺利吗？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你认为我们都会很顺心吗？我可能要这样说，不是的，有时候反而是相反的，因为有神的同在，就有像约瑟被嫉妒，而且是自己的亲哥哥们哈，被害，然后呢，就有他的整个的这些过程，而且不是一下子，是十几年，快20年。有神的同在，有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一下，真的是有很可怕的一面啊。但是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就没有荣耀，就没有那个成全的义民在那最后神的宝座前，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就没有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有我们的一份。好，